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降噪教理的1020号到1029号。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看的这个信经的最后一条，第12条，我信永恒的生命。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讲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讲司审判。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讲天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我信永恒的生命，1020号。基督徒将自己的死亡与基督的死亡连在一起，他把死亡看成走向基督的路途，进入永生的门径。当教会向临终的基督徒最后一次念出基督宽恕人的赦罪经，付了最后一次强化之油，让他领受临终圣体，好使基督陪伴他，做他旅途上的食粮，教会向他温和地保证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让你的灵魂去吧，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全能的天主父创造了你，永生之子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又恩赐你圣神，愿你今天能寓居在神圣耶路撒冷的平安中，协同童贞玛利亚、天主之母、圣若瑟、所有天使、圣人，愿你回归到造物主那里，是他从尘土中将你塑造出来。当你离开了这个生命，愿童贞玛利亚和所有天使圣人来迎接你，愿基督的容颜向你展露慈光和新月，愿你从今天开始永远享受真福。我们看的第1020号哈，那这里呢，首先看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引用，这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病人富有礼，也就是我们所普通所讲的这个中福盛世礼仪的祈祷经文。基督徒的这个死亡呢是进入永生的门，那么可能的话呢，教会呢会在最后的这一程当中他送别自己的儿女，所以呢教会呢会派神父去呢给他赦罪，然后让他领受富有盛世，并且呢也领受临终圣体。当然我们在具体这个讲病人富有盛世的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的去介绍啊，在这儿呢我只是稍微的提及，为一个教友呢，他临终的时候他能够得到赦罪和富有和临终圣体，为他能够进入善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不能说这些盛世呢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当事人的这个亲属啊、近人呢，应该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些事情，就是赦罪、富有和临终圣体。同时呢，也会有弟兄姊妹们提醒他要善走自己最后的人生之路。富有礼仪的这个经文呢，也充分的显示了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所以这里面它包含着安慰、指引和对天主的完全信赖。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是司审判，我们看这个1021号。死亡是人生旅程的终结，人生是自由抉择的时期，接受或拒绝天主在基督内显示的慈恩。新约谈到审判时所采用的基本脉络是迎接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可是新约也屡次肯定人死后马上就按其生前的功过和信德得到报应。贫穷拉达路的比喻和基督在十字架上向右道所说的话，同样还有其他新约的章节都谈及灵魂的终向，一个人的终局可以与另一个人的不同。司审判呢是人死后呢要必然面临的一个场景，人只要一死，那么天主呢就会按照此人生前对待恩宠是否忠诚与否来做出裁决。那虽然呢新约呢在谈到司审判的时候呢常是基于耶稣的第二次来临说的，但是呢到了具体的这个事情上，当谈到人死后就要面临的这个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却是司审判，跟公审判呢是有一点区别的。这在耶稣所讲的就那个妇人和拉撒路的比喻和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右道所做的许诺的这两件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死后所经历的，甚至是在这个对右道来说，就是他很快就会经验到的这件事。那么在福音里面我们还可以从耶稣的话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就是两个女人在拉磨， 一个被提去，另一个却被留下。每个人的这个命运呢，他在审判的时候，他的那个命运呢，其实呢，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现世生命的这个特征。我们看这个1022号，每个人从死亡一开始，就在其不朽的灵魂上，将其一生呈报基督的司审判，领受永远的报应，或者经历一个炼净期，或者直接的进入天堂的荣福，或者直接自我判罪堕入永罚。在人生的垂暮时，我们将按爱得受审。最后这句话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这个十字若望光与爱之言论。看到十字若望的这句话的这个时候啊，使我想起这个圣十字若望的本修会的这个晚辈了啊，这个圣女小德兰。那就是在圣女小德兰的这个著作里面，我们发现呢，她的这个话呢和十字若望的这些话呢，其实啊有着非常接近的这个含义。这大概是一个修会呢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圣人，他们都有着这个类似的这个特点，大概是和这个有关。那我们回到这个1022号呢所讨论的这个主题上，那司审判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呢有罪呢要受罚，如果所有的罪，就是有的罪呢不是重罪，那么就是不是大罪的话，而且呢还有罪罚没有被罚完，那么这个时候当事人呢就要进入炼狱。那么若是罪过和罪罚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要进入到永远的光荣之中。所以呢，那我们从这个司审判的这个结果上呢，它基本上这三个可能：去天堂了，然后去地狱了，然后呢去炼狱了。好，我们下一个小的标题呢，我们就看天堂。我们看1023号，那些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过世的人，在完全炼净之后，将与基督永远生活在一起，他们将永远的孝祀天主，因为他们是面对面的看到天主实在怎样。若望一书3:2，让我们以宗座权威断定以下信条：在天主全面性的安排下，所有的基督受苦前过世的圣者的灵魂和所有接受基督圣喜的信者灵魂，只要在他们死亡时无需受炼净的，或假若他们不论过去或将来尚需受炼净的，在死亡后已炼净过的所有灵魂，即使在肉身复活和公审判前，在救世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所有灵魂，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会与基督一起活在天国和乐园中，同圣善的天使在一起。在无主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后，这些灵魂在荣福之观中，直到现在仍然面对面地看天主的本质，不需任何受造物做媒介。首先我们看呢，这1023号哈，这里面首先介绍天堂的时候呢，做了一个非常大段的一个引用。那么这一段这个引用的出处呢，是来自教宗的本笃十二世，他是在1334到1342啊做教宗，那就是在14世纪初的时候做教宗。那么这段文字呢，它来自这个叫赞美天主县令。在这个条目里面哈，就是1023这个条目里面呢，它首先肯定了天堂的这个福乐，而天堂福乐核心的幸福呢，就是跟基督同在，去面见天主。无罪和没有罪罚的人将在基督升天之后呢，进入天堂的享受福乐。那么这里的这些细节呢，其实都是蛮重要的，比如他强调你在耶稣升天之后啊，那就是我们说耶稣升天之后呢，他才把这个天堂的大门呢打开，否则的话呢，人们没有办法在耶稣之前进入到这个天堂去享受这个福乐。他们拥有这个荣福之官面见天主的这个特恩，并且呢，他们也不需要物质来做媒介。那么关于呢这个1023号里面所强调的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我们将在以下的条目里边呢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看这个1024号哈，与天主圣三的这种完美生活，与圣三童真玛利亚、天使和众真佛这种生命与爱的共融，成为天堂。天堂是人最后的归宿，也是人最深的盼望的圆满实现，是决定性和至高的幸福境界。那我们看这个1024号哈，天堂呢是与天主之间的这一份共融，是跟这个诸圣为伍的这个状态。 在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下哈，那么甚至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在描述天堂的时候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侧重点。我们如果能够抓住哈，在描写天堂的那个背景的这个特质的时候啊，就能有利于我们理解圣经上关于天堂的那个描写。例如呢，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强调那个人和人的关系啊、交谈呐、主题呀、历史啊这些因素，而天堂呢就会顺理成章的描绘成呢这个是什么，是历史的圆满。在这美好的境界中呢，也必然包括那个人与人、人与宇宙万物、人与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融，就是这样的一个共融。所以呢，万物都和谐了，一切都美好了，所以这常是在天堂里面所描写的一个具体的景象。那又或者是在一个缺水的文化背景中，他们所描述的这个天堂中呢，必定有丰富的这个水源。这些图像呢，都表达出同样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天堂呢，它是一个圆满、幸福、喜乐及和谐的一个境界。那么现代神学啊，在讲天堂的时候呢，它强调呢，天堂呢是一种状态，胜于呢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呢，有不少的教友哈，现在呢还把天堂呢理解成为一个在天上的某个呢挺好的这个地方，但事实上呢，这跟圣经里面所交代的这个有关于天堂的这个描写呢，还是存在着差别的。我们看1025号，活在天堂就是与基督在一起，被选的人在他内活着，可是仍然在他内保存着，更好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面貌，他们自己的名字。因为生命就是与基督在一起，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天国。那么1025最后这句话的出处呢，是来自圣昂布罗肖主教的这个路加福音阐释。那新约呢，在这个有关于天堂的这个观点上啊，它基本上是继承了旧约的观点，并且它强调呢，天堂呢是与基督共荣，而进入天堂的人呢，是跟基督的救赎有关，那么核心呢，还是跟基督呢在一起。圣昂布罗肖主教的话呢，也是指向了这个观点啊，因为生命呢，就是与基督在一起，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呢就有天国。我们看这个1026号，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亡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天堂，享受真福的生活，就是圆满地得到基督救赎工程的果实。基督接受那些信赖他和忠于他意愿的人进入天上的荣耀。天堂是真福者的团体，在其中所有的人都与基督合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条目里面，他继续强调呢，这个天堂的幸福呢，是一种慰藉关系的这个表达。那么除了与基督的共荣这个基础点之外呢，那还需呢注意到呢，要得到圆满的这个基督救赎的这个成果，才是进入天堂的这个门槛，众人呢在基督内合而为一的这个特质。我们看这个1027号，与天主并与所有在基督内众生的幸福共荣的这个奥迹，超过一切理解和表达。圣经用一些图像为我们讲述这奥迹：生命、光明、平安、婚宴、天国的美酒、天父的家、天上的耶路撒冷乐园。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格林多人前书2:9。现代神学呢，在讨论天堂的道理的时候呢，需要呢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这一条里面有所交代啊。第一，天堂的本质呢，是超过人的这个语言所能够描绘的，因为呢经上这样记载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这个就是保禄呢致格林多人前书2:9里面的这句话啊，就是就其本质上来说的，那就是我们言语所无法描绘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堂毕竟有它的这个超越的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可是呢，这又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呢所要朝向的那个幸福，所以人还是透过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启示，天主所显示的这个意义呢，尽可能的去碰触或者去琢磨去猜这个天堂这个含义。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抽象的这个含义。那么第二呢，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圣经中所用的这些图像，就像在本段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图像，像生命啊、光明啊、平安啊、婚宴啊、 这个天国的美酒啊，天父的家呀，还有天上的耶路撒冷和乐园。那其中啊，关于这个婚宴这个事实呢，在福音里面，尤其是路加福音里面，非常强调这个婚宴它跟天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他们的意义呢，应该是加以分辨啊，就是在宣讲的时候呢，系统神学呢，他很注意呢，来分开呢天堂的真正意义和想象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其实呢有一点困难，那就是要知道这个真正的这个意义和想象。那比方说在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图像里面提到了其中的一个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天国的这个美酒。那其实呢它要表达的一定是这个天国所给人带来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美好。那类似于啊，就是当人饮了那个美酒的时候，那个惬意啊，那个美好。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有想象的这个成分，就是天国的这个美酒有想象的这个成分。它真正的意义呢，是表达呢天国那一份真正的这个美好，正像酒给人所带来的那个美好是相类似的。那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图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呢，它里面有想象的这个部分。那它真正这个意义呢，其实呢是强调的是那个幸福值，是那个幸福。所以呢，神学呢是设法在这二者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让我们呢在理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过分的把它想象化了。哎呀，天堂就是吃吃喝喝，那其实呢这会也会有问题。真正的这个意义呢，其实呢是在于那个幸福。那么这个真正的意义呢，事实上是抽象的，而想象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形象的啊。因为这样的这个表达呢，它符合我们人的这个特质，我们人存在的这个特质，因为它既有精神的这个倾向呢，它也有这个物质的这个什么物质的这个需要，所以它要借助一定的这个图像啊，才有可能认识这个美好。那通常呢，在实践的操作上哈，在这个福音宣讲的时候，仍需要采用具体而吸引人的这个图像，这样使那个聆听的人呢，能够深入到福音的讯息之中。所以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呢，在这个讲授的人也好，或者是理解的人也好，他懂得那个抽象的基本的含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借着这个形象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借着这些不同的这个图像呢，再来去领略和领悟的这个时候，才不容易产生偏颇。我们看这个1028，由于天主的超越性，除非他自己揭示他的奥迹与人直观，同时给人直观的能力，否则他实在怎样是不能够见到的。教会呢称这种瞻仰天上荣耀中的天主为荣福直观，这将不是你的荣耀和福乐吗？就是被容许参见天主，得到那荣誉，分享救恩和永光的喜乐，与主基督你的天主在一起，在天国里置身于天主的义人和朋友之中，享受那赚得的和永不腐朽的喜乐。那么1028号啊，结尾的这一段引用呢，是来自圣西比莲的书信集。那么由于天主本身的超越性啊，这是天主是神的一个本有的一个特征。我们之前呢已经介绍过，就是天主是神的这个本有的特性，从本质上说，它超越我们人，这个毫无疑问啊。即便是到了这个天堂，人为了能够看见天主，这个人呢需要天主的一个提升。不然的话，简单理解就是你看不见，你无法享受这个福乐。天主要是运用他的这个能力呢，使我们人得到一个提升，那么此种可以看见天主的能力呢，就被称为荣福直观啊。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看天主。那么这份提拔的恩宠呢，被称为是荣福之光。后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哈，前面这个是荣福之观，后面这个是荣福之光。而圣人的话呢，也会指向这一层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哈，荣福之观和荣福之光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荣福之观呢，是提拔到一个能够看见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荣福之光呢，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天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恩宠，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两个呢实际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个1028这个号里面它只强调了一个这个荣福之观啊，所以我倒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提另外一个相关的名词，这就是荣福之光。我们看这个1029号，在天上的荣耀中，征服者会满怀喜乐地继续完成天主对其人群和整个受造界的旨意，他们已与基督为王，与他一起 他们必要为王，至于无穷之事，默示录二十二章五节，与基督一起为王，这是天主旨意的表现。这带领我们进入到默示录所显示的关于天堂的这个丰富意义之中。那么在这一方面呢，默示录呢实际上是非常独特并且还足够丰富。在这部书里面有不少呢这个地方将旧约内的一些图像呢加以合并，那其实呢就是把旧约内的这个图像呢再次拿出来，然后呢进行说明。就比如说生命树再次出现，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所出现过的哈，在默示录第二章七节，还有这个生命的活水，在默示录结尾的这个时候二十一章一至二节，以及消灭那骨蛇，默示录二十章二节，不再有这个死亡、悲伤、哀嚎和苦楚，默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等等。所以这方面呢，默示录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综合。那么最后呢，他用新天新地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表达那个天堂那一份美好。老实讲哈，默示录在这方面是相当的丰富。那希望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呢，可以一起来学习默示录呢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做的这个介绍。